密苏里求助联邦追讨中共250亿，菲律宾魏市长被判无期。美松绑台高层访华府限制，林佳龙话有机会当然要去。德国重锤，中国设备同投资被封杀。红二代罗点点离世，生前直指1920年系祸根。中国疫情再爆发，医院爆满，青壮年猝死激增。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全球瞩目的密苏里州向中共疫情索偿案刚刚传出重大进展。据美联社报道，密苏里州总检察长哈纳威在19号当日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州政府已经向联邦法院提交文件，请求美国国务院按程序通知中国，密苏里州准备依据法院判决对中共当局在美国的部分资产进行追讨。密苏里州早在2020年就提出了这项诉讼，他指控中共在疫情初期隐瞒信息并囤积防护装备，导致州内民众和经济受到严重损害，但是中共拒绝出庭。今年较早时候，一名联邦法官裁定密苏里州胜诉，并将损失额按法律容许标准扩大到3倍，总额约250亿美元。密苏里州检察长办公室19号在他的官方网站发表了一项声明，声明中说这项判决在2025年3月生效，是密苏里州历史上金额最大的判决，亦是针对外国主权国家作出的最大判决之一。联邦法律要求各州在判决生效后必须等待一段合理时间，才能启动针对外国政府的送达和执行程序。密苏里州总检察长哈纳威在声明中表示，现在法定期限已经过，我们将全力以赴确保密苏里州人民获得这项判决。哈纳克明确表示，中共疫情对密苏里的公民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医疗救助和其他福利支出耗费了大量资金。密苏里州致力于追究中共的责任，并尽可能追回每一个先，首先从中国拥有的资产入手，包括农田。密苏里州司法部长办公室表示，他们已经将正式的判决文件寄往美国密苏里州东区联邦地区法院书记官办公室。按照外国主权豁免法的程序，书记官办公室会将这些文件移交美国国务院，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共当局正式送达。这批文件将被送达到多间中共单位，包括中共国务院、中共卫健委、应急管理部、民政部以及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这件案件已经拖了5年，外界亦持续在度关注它的后续进展。总检察长办公室强调，在真正进入追讨资产之前，还必须跨过两个关键程序。第一步，要等美国国务院确认外交送达已经完成，这个是对外国政府执行判决时必须履行的法定流程。第二步，是回到联邦地区法院申请一份所有程序都已完成的证明。只有拿到这份证明，密苏里州才能进入下一阶段，正式扣押中共在美国的资产，包括不动产、金融权益和其他财产。哈纳威表示，这个过程可能会很漫长，但他的办公室已经开始整理，那些中共资产可能被列为追讨目标。密苏里州目前将重点放在美国境内的两类资产上，一类是中共政府全资持有的资产，另一类是中共政府参股企业所持有的资产。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星期三发表声明，就事件怒骂，指责密苏里州是恶意诉讼和政治操纵，别有用心，中方坚决反对。报道指出，这项诉讼由3任密苏里州检察长先后推动，他们都是川普的坚定盟友。中共在美国被追责追债，没想到在海外帮他做跑腿的马仔亦开始一个个搞不定了。 佘志剛在泰國被捕後，菲律賓這邊又有一個白手套被人搞定了。據 BBC 20號報導，為中共從事間諜活動的菲律賓前市長郭華平，因涉及人口販賣並協助營運大型詐騙園區，被當地法院判處無期徒刑並罰款200萬披索。值得注意的是，有報導指郭華平涉間諜一事是由佘志剛的供詞中提及的。佘志剛2024年8月在泰國監獄接受半島電視台東方101節目影片採訪時曾透露，郭華平亦是替中共國安部工作的特工。好消息，寶氣18美今日正式在北美地區上市開售，即日起可透過健康520官網購買。最近天氣轉涼，你有沒有同樣感覺早上比較難起身，日頭容易覺得沒有精神，夜晚又睡得不好？在中醫理論，經常用氣血來形容整體的精神和體力狀態。健康520的寶氣十八味是參考中醫君臣助士概念，精選十八味草本成分，調成適合現代人的日常保健配方，用來支持日常活力和整體健康狀態。有使用者回饋，配搭規律作息和均衡飲食，連續補充一段時間之後，覺得日頭精神比較穩定，比較沒那麼容易累，手腳也沒那麼凍，晚上更容易放鬆入睡，實際感受因人而異。在忙著關心天下大事之前，亦不要忘記先照顧好自己的狀態。想替身體補一些換季元氣，可以上健康520官方網站了解一下成分，為自己找個合適的日常保健方式。在這裡子珊提醒一下大家，這個產品為膳食補充劑，主要用於日常保健，不能夠取代醫生診治，如果有不適請先諮詢醫生。11月20號，中華民國外交事務負責人林佳龍在立法機構準備接受質詢時表示，如果美方解除限制，出現適合時機，他當然應該訪問華盛頓。這番表態和美國國會剛剛通過的新法案直接相關，引發島內輿論關注。據 New Talk 報導，美國參議院19號通過跨黨派的台灣保證實施法案，要求美國國務院尋找機會放寬美台之間仍保留的自我限制，並制定具體落實方案。法案之前已經在眾議院通過，接下來將送交美國總統川普簽署。在回答提問時，有立法委員問林佳龍，過去行政院長、外交事務負責人以及防務負責人是否都無法前往華盛頓？林佳龍回應說，並沒有不能去的明文規定，不過過去確實沒有機會成行。在被進一步追問是否打算借這項新法案的機會訪問華盛頓時，林佳龍明確表示，當然有機會當然應該要去。1979年美國和中華民國斷交之後，美國國務院一直有一套內部規定，限制美國外交、軍方和其他官員和台灣方面接觸，這些被視為一條條紅線。而這一次的台灣保證實施法案，核心目的就是要突破這些限制。2021年1月，時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卸任前夕宣布，美國政府將取消所有對台接觸的自我限制，將原本的對台聯絡準則全部廢除。拜登政府上任後又恢復這些準則，不過同時亦放寬了雙邊往來，容許美國官員可以更常態地在聯邦機構接待台灣官員，亦能前往台灣駐美代表處會面。外界普遍認為，蓬佩奧當年的那次全面解禁只是行政層面的政策，並不是法律，所以拜登上台後才可以馬上恢復原來的做法。但是現在這項台灣保證實施法案如果真正落實，美台接觸的鬆綁將從行政政策升級到法律層級，亦就是說未來的政府不能夠再輕易撤回，美台往來會變得更加長期、制度化。對台灣的外交關係來說，這個無疑是一個重大突破。 德国最近突然将中共的投资审查提升到最高层级，原本一项天然气管网的收购项目看起来快要谈成了，结果在层层审查压力下被迫腰斩。接着德国总理默茨直接警告，未来所有关键行业对来自中国的设备和投资都会严格限制，这个转向非常明显，亦立刻在整个欧洲政商界引起震动。据彭博社18号报道，德国近几年经历俄乌冲突导致的能源危机之后，被批评从依赖俄罗斯转变为在能源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形成新的依赖。默茨政府上台之后明显改变方向，开始加强所谓国家安全审查。德国最近刹停了一项来自意大利斯纳姆公司的天然气管网投资项目，虽然名义上没有正式否决，不过德国在几个月审查中明确表达了疑虑。斯纳姆的大股东中包括中共国家电网，这个意味着收购完成之后，中共资本会间接进入德国的关键能源系统。最终斯纳姆在压力之下宣布退出交易，这个并不是德国第一次挡住中共资本。早在2018年，德国就拒绝中共电网收购德国50赫兹电网公司的股份，甚至有离岸风力发电开发商因为担心政治阻力，临时放弃购买中共制造的海上风机。不过德国在前政府时期态度不是一直强硬，前总理索尔茨曾顶住安全部门反对，同意令中共中远海运入股汉堡港的一个码头，而这一决定到现在仍备受争议。默茨上任后明显转向，他公开宣布未来的电信网络将排除华为等中共的供应商。德国议会亦扩大了政治权力，准许在能源、电网等关键行业禁止来自外国政府控制的设备和零件。这个意味着现有的华为设备可能亦要被逐步更换，对德国的营运商和能源企业来说将是一笔巨大的额外成本。彭博社分析指出，德国对中共技术和投资的全面安全化审视先至刚刚开始，随着审查范围越来越广，未来几年欧洲企业可能需要付出更多成本来摆脱对中共供应链的依赖。据大纪元报道，中共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罗点点在18号下午因病离世。罗点点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毕业，曾在中共总参管理局卫生署工作，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因反对武力镇压学生，罗点点曾被有关部门调查半年，是红二代中较为开明的一位。中共官方媒体对罗点点的离世异常低调，按中共惯例，这种级别的人物去世至少会有附文点名离世地点、具体原因、遗体告别时间，但这次完全没有。离世的消息是生前好友向媒体透露的。在20号，蔡霞在 X 平台发表文章悼念好友，他说罗点点是他们那一群当中的灵魂人物，对中共的暴力革命早就有非常深的反思。一次聚餐时，大家讲到文革和改革开放等历史问题，罗点点突然一句话震住全场，他说我们要从1920年开始反思。蔡霞解释1920年是列宁派共产国际人员来到中国帮助建立中共的时间，自此之后中国人遭受的各种政治运动、社会动荡一直到今日仍然在继续。报道提到红二代社群内部不是一成不变的，蔡霞自己亦是红二代。2020年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中曾披露，近几年在红二代之间的聚会上，很多人都在反思中共的道路是否走偏了。有人认为应该从1989年六四之后开始讨论，有人主张回到1978年改革开放重新看问题，亦有人认为应该从1949年见证反思， 但提到要从1920年中共诞生开始的只有罗点点。有网友留言说，这句话足以证明罗点点深切体会到共产党被中国所造成的伤害之大，不是大家能够想象的。红二代尚且有这个觉悟，更何况亿万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呢？近日中国多地医院再次爆满，而中共官方对目前流感病毒又定义了一个新名称，甲型 H3N2 病毒已经出现离世的病例，多个省份发出预警，预测疫情高峰可能出现在12月中下旬和明年1月初，但民众质疑是新冠疫情再度爆发，因为青壮年离世激增，还有人因为白肺去世。新唐人19号报道，中国多地医院近日人满为患，学生病人激增，不少学校停课。中共官方宣称甲型流感疫情爆发，没有特效药。根据官方媒体报道，11月10号河南一名3岁男童发烧39.8度，被医院诊断为普通感冒，只是一日就离世。医院最后补充诊断为重症感染和甲型流感病毒感染，但是家长质疑医院误诊，耽误了救治。另外，多地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发出提示，诺如病毒、轮状病毒等多种病原体引起的急性感染性辐射进入发病高峰期。西安市民萧先生说，医院有很多病人，很多年轻人，心肌梗塞、脑中风一般都是50多岁。河北唐山村民透露，10月以来，村里面很多丧事，10多人去世，多数都是40-50岁的中年人，还有几个先30多岁。河北唐山村民刘先生表示，疫情爆发之后，包括他在内的很多人身体都出现情况，甩头发、高血糖、高血压，心脏又不好，日日睡不着，长期头痛，去检查发现很多肺结节，这些各种毛病加埋，还有接种后遗症已成为潜伏的致命因素，随时可能危及生命。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